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是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我们继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现在是4月13日星期四，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亦即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正。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北韩有可能在星期六或者之前进行核试。美国总统川普看来想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一笔大型的政治交易。澳洲总理批评中国制裁北韩的力度不够。台湾人权活动人士李明哲在中国失踪的案件，中国的国台办批评台湾方面将问题复杂化，而台湾人权团体以及李明哲的太太就持续争取更多国际组织的声援。
我们看到2012年呢，马政府执政时代有一个中鼎帮案，后来也是因为家属呢，他就是求助无门，然后也是。
据台湾的评论人士邱明玉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话，在救助政府无门的情况之下，李明哲的太太希望透过第二或者第三管道将佢丈夫营救出嚟。详情请收听阵间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嘅下半部分有刘宝坤制作的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刘宇力报告国际新闻。
而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据美国政府和其他的资讯来源，北韩看来已经将一个装置放入了核子试验场地的一个隧道当中，可能是星期六甚至更早引爆。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位官员对美国之音说，他们对此不发表评论，但是会密切关注。北韩星期六将会迎来太阳节，纪念北韩创建者金日成105岁冥诞。据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的美韩研究所运行的北纬38线网站，星期三有关北韩丰溪里核子试验场的商业卫星图片显示，这个北部地点有持续的活动，主要行政区域有新的活动，在指挥中心有一些人员。有关专家分析，北韩的核试验设施已经是就绪待发，进行北韩的第六次核试验。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三在同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举行的记者会上说，前一日的晚间他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了电话交谈，他说他认为习近平想在北韩问题上帮助美国，如果中国不帮忙，美国就会自己做。中国官媒报道说，习近平对川普说，中国认为北韩的洲际弹道导弹和核武器开发问题应当通过和平方式解决。美国总统川普看来想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做一笔大的交易，双方都将得到最想要的东西，就是确保重要的中共十九大前所需要的经济稳定，换取中国帮助终止北韩的核专案。这个交易突然建筑于媒体的采访和社交媒体的发文当中。在川普本星期的两则推文当中，他提出会同意不发动威胁针对中国的贸易战，帮助确保中国保持强劲的国内经济。这个是执政的中共衡量习近平取得的成就，并且决定他是否应当继续掌权的重要指标。而川普就表示，习近平所需要做的就是解决北韩问题。川普星期三在一次记者会上盛赞上个星期佛罗里达峰会期间他和习近平构建的良好关系。川普说他认为习近平想在北韩问题上帮助美国。川普总统星期三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的时候明确地表态，他不会将中国定为货币操纵国。他直接了当地说，中国不是货币操纵国，并且补充说，北京好多个月都没有操纵他们的货币汇率。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林星期三尖锐批评中国在限制北韩任意妄为方面做得不够。据报道，特恩布林星期三在印度孟买说，北韩威胁到区域的稳定，威胁到世界和平，而到了各方通过制裁和其他的方法对北韩施加压力的时候，尤其是与北韩关系最密切的中国。特恩布林对英国天空新闻频道说，中国必须运用他们的影响力确保北韩停止这些行为，但是显然做得不够。他说，中国会说他们已经实施了一些制裁，但是现实是这个政权正在威胁世界的和平和稳定。他还说，中国是对北韩影响力最大的一方，这个是事实。悉尼先驱晨报星期三发表评论说，在不信任和挑衅的气氛当中，战争是可以突然爆发，尤其是好像叙利亚这样，尤其是好像澳大利亚这样的较小的国家放弃中立，而同一个不稳定的超级大国结盟的情况之下。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三话，北约组织唔再过时。此前的三个月，川普曾经表示这个同盟陈旧无用，因为这个组织并没有抵御恐怖分子的袭击。川普总统星期三同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白宫会谈之后举行联合记者会的时候说，
The Secretary General and I had a productive discussion about what more NATO can do in the fight against terrorism。
川普说，北约秘书长同他就北约的组织在打击恐怖主义方面能够多做些什么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商讨。他对此是很早就对此不满，而北约就作出了改变，现在他们确实在这打击恐怖主义。他曾经说北约过时，但现在是不再过时。川普总统还重申了他在德国总理默克尔最近访美的时候，他对其他北约成员国没有合理支付国防开支的抱怨。川普总统说，北约成员国必须承担财政的义务，支付他们的欠款，很多国家一直都没有这样做。所有北约成员国都同意在2024年之前必须将国内生产总值的2%用于国防开支，但只有几个成员国目前达到了这个目标。美国的国防开支占国内的生产总值的大约3%，而德国只是1.2%。俄罗斯星期三再次在联合国安理会动用否决权，以保护叙利亚独裁者阿萨德不会因为上个星期发生的致命化学武器攻击事件而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尼基克利在安理会的时候发言说，通过这次的否决是俄罗斯对责任说不，俄罗斯再一次选择和阿萨德站在一起。通过这次10票赞成、2票反对、3票弃权的投票的表决，俄罗斯阻挠了英法美国推动的决议。中国罕见地没有和俄罗斯保持一致，投下弃权票。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玻利维亚投了反对票，埃塞俄比亚和哈萨克与中国一起投下弃权票。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千赫40米，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美国联合航空公司的公关危机引发了台湾方面的讨论。我们会报道美国密切注意叙利亚政权的举动。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美俄双方就毒气问题的激烈争吵之后，双方同意展开彻查。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和俄罗斯在星期三同意要求对上个星期叙利亚发生的化学武器攻击事件进行国际调查。这个事件促使美国总统川普向叙利亚总统阿萨德政府发动了一次报复性的导弹攻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布雷德迈尔在华盛顿的报道。
这次由联合国和武器专家联合进行沙林毒气调查的决定，是在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和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以及总统普京在莫斯科会晤之后几个小时宣布的。有消息说双方的会谈不时发生争吵。在叙利亚发生的这次毒气攻击之中，有至少85人死亡，数百人中毒。蒂勒森国务卿在记者招待会上面对记者说，他说给普京知美俄关系目前处于低点，彼此两国之间的信任度很低。另外一方面，普京在接受俄罗斯国家电视台采访的时候，亦都认为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的关系今年恶化了。双方近期的争端是4月4日叙利亚化武袭击是如何发生的。蒂勒森说，美国非常肯定这次袭击是有预谋的，是由叙利亚政府军策划和实施的。但是拉夫罗夫并没有对俄罗斯的讲法提供依据。俄罗斯说，沙林毒气攻击原因一是叙利亚抵抗力量的挑衅行为，或者就是在叙利亚军机轰炸反政府武装的弹药库的时候引爆了里面储存的沙林毒气。拉夫罗夫在这个记者会上面说，莫斯科坚持他们要进行非常彻底的调查，他们要求进行一次诚实的调查。拉夫罗夫又说，莫斯科不会包庇任何人。蒂勒森这次访问莫斯科，代表着川普一月上任以来美国和俄罗斯之间举行的最高级别的接触。这两个世界最大的核大国在很多问题上面有分歧， 譬如说莫斯科继续支持乌克兰东部正是同政府军战斗的反政府武装力量，以及美国情报界所认定的克里姆林宫指使电脑黑客干预去年美国总统大选等。普京同曾经担任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首席执行长的蒂勒森相互非常熟悉。普京曾经被蒂勒森颁发过一枚友谊勋章，但是自从那个之后，两国的关系降温了很多。蒂勒森星期三说，俄罗斯染指美国大选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拉夫罗夫抗议说，俄罗斯是污蔑攻击的受害者。他又说，他必须再次强调，到目前为止还未有任何人向他们展示出一个事实。拉夫罗夫又说，给他们看一下俄罗斯非法参与美国政治的证据，然后他们再作出回应。拉夫罗夫表示，美国上个星期对叙利亚一个空军基地发动巡航导弹袭击，加剧了叙利亚冲突的紧张。叙利亚内战已经进入了第七年，但是他又表示，他认为俄罗斯和美国两国关系的改善有着很大的潜力。美国刑事调查人员和参众两院情报委员会的成员正是调查去年俄罗斯黑客攻击民主党总统电脑事件。俄罗斯黑客获得的电子邮件后来被维基揭密网站公布，这些给了川普的竞争对手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造成了很大的难堪。联邦调查局对川普团队是否有人和俄罗斯官员合谋帮助川普胜选的说法展开了调查。蒂勒森说，他们需要尽量结束这种不断恶化的势头，因为他对恢复彼此两国之间的信任，或者在解决那些对彼此双方都极为重要的问题方面并没有任何的好处。蒂勒森又说，美俄两国已经同意成立一个工作组来到解决比较细小的问题，并且为推动双边关系稳定作出努力，这样他们就能够解决更为严重的问题。拉夫罗夫外长和蒂勒森说，拉夫罗夫外长和他都认为他们将会考虑有关解决叙利亚问题的新建议，譬如和他们的盟友以及联盟成员进行磋商，彼此将会继续关于如何寻找叙利亚冲突解决途径的讨论。以上是美国之音布雷德迈尔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克里大使说，在叙利亚独裁者巴沙尔阿萨德恐怖恐吓该国人民的时候，川普政府不会视而不见。下面美国之音记者贝希尔在联合国的报道。
星期三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会议中，克里警告说，美国正在密切注视这个政权的举动。之所以召开这一场的会议，是为了讨论如何通过外交努力找到政治解决方案，来结束长达六年的叙利亚冲突。克里大使谈到了上个星期叙利亚罕谢昆镇遭受的沙林神经毒气化武袭击，他批评阿萨德政权的支持者包庇阿萨德令人发指的行为。克里说，这个毒气袭击事件显示，当阿萨德的盟友俄罗斯、伊朗和真主党决定支持一个野蛮的政权，而非同世界上其他国家站在一起制止他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白宫在星期二时表示，美国情报单位认为叙利亚政府军机4月4号从谢拉特机场起飞，对罕谢昆镇投掟沙林神经毒气。他们还表示，亦都有情报指出，在3月下旬为袭击作准备以及袭击发生当日，与叙利亚化学武器项目有关的人员出现在谢拉特机场。美国随后对叙利亚谢拉特机场发动了导弹空袭。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看到遇袭的罕谢昆镇死去的孩童影像后表示，以军事行动回应是必要的。川普说，当他看到那些画面，他就说美国要做一些事才行。但是在星期三播出的采访中，川普告诉福克斯商业新闻记者玛利亚·巴拉提尤默听，美国不会更加深入的卷入叙利亚。川普说，美国不会进入叙利亚。白宫发言人斯宾塞告诫说，不过如果阿萨德再对平民发动化武袭击的话，总统不排除另一场空袭。川普对俄罗斯总统普京支持叙利亚总统阿萨德提出了警告。有报道说，阿萨德是在莫斯科的帮助下发动的化武袭击。川普说，支持阿萨德对俄罗斯非常坏，而且对人类非常不好。英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马修·里克罗夫特大使说， 佢嘅政府亦都同美国嘅评估保持同样嘅睇法，亦都就系阿萨德政权制造咗上个星期嘅沙林毒气袭击嘅可能性非常高。李克罗夫特话俾安理会成员听，化学武器科学家在英国的波顿唐恩分析了从罕谢昆镇取得的样本，检验结果呈阳性，确定是沙林毒气或者是类似沙林的物质。俄罗斯代表弗拉基米尔·萨夫隆科夫对安理会说，他们必须找出事实，展开全面调查。他质疑这些外国专家怎样做出结论，认为大马士革必须负责。他问道，对于这个结论他感到惊讶，冇人亲自造访犯罪现场，你点会知道？叙利亚大使巴沙尔加法里话：呢个全系对佢嘅国家嘅谎言与指控。佢话叙利亚早就冇化学武器，呢一点已经由联合国喺2014年6月确认。安全理事会星期三就美国、英国同法国提出嘅决议修正案进行表决，佢哋寻求谴责毒气攻击，并且加强对呢件事件嘅国际调查。最初的版本未能够在上个星期四进行表决，由于俄罗斯的否决，星期三的决议未能通过。安理会成员聆听联合国叙利亚问题特使德米斯图拉的报告，他被赋予将叙利亚反政府武装联合起来的任务。他近期完成了在日内瓦进行的第五回叙利亚内部谈判，这个亦都是双方头一回不通过他，而是直接对话。他说虽然没有突破，但是也都没有破例，而且参与谈判者在九日期间在所有议题都做了实质讨论。他说是的，分歧还是比较大。他告诫说地面上加剧的战斗使谈判蒙上阴影，他敦促恢复全国性的停火。德米斯图拉说这个是一个需要清楚的思考、策略、想象以合作的时刻。对于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的对话，他表示欢迎。德米斯图拉说最终的是选择，或者是使杀戮和毁灭持续下去，或者是转移到严肃讨论，真正减缓冲突，实现停火，并且达成政治解决方案。他说叙利亚关系到重大利害。美国之音贝希尔联合国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联合航空公司的公关危机燃烧到台湾，有台湾立法委员呼吁政府的人员出行的时候避免乘坐联合航空的班机。台湾交通部高级官员说这个是世界上非常罕见的事情。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新华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媒体继续报道美联航因为超售而粗暴对待一名亚裔乘客的事件。台湾交通部次长黄国财星期四4月13日在行政院一个记者会上面回答美国之音就这个事件的提问的时候表示，
这次美国联合航空的这种超售事实上在航空业都是普遍。为什么普遍？因为有些人临时退票。
黄国财说这次美国联航超售很普遍，因为旅客临时退票就变成空了，但是大家觉得联航在处理这种情况的时候非常粗暴，在台湾国内就是在全世界都是非常罕见的一件事。美联航野蛮处理超售旅客事件发生之后，民进党立委蔡适应星期二在立法院呼吁台湾外交部抵制美联航，公务旅行的时候避免乘坐美联航，以此来到抵制，以维护旅客尊严。此外，台湾民间有多少人响应抵制联航的呼吁，目前还不得而知。台湾航空公司是否能够从美联航这次事件之中吸取某一些经验呢？交通部次长黄国财对美国之音说，出现超售而又没有自愿落机乘客的时候，从购买廉价机票的乘客之中开刀好像是有些歧视。报道又说导致美联航这次超售的一个直接原因是几名机组人员因为公务需要乘坐这个航班。台湾航空业如何处理这种情况呢？黄国财并没有详细说明有关处理超售的程序。
我们在国内 我看起来在我们长荣跟华航是不会有这样的问题，而且我们在过去的他们的训练。
不过黄国财表示在台湾国内长荣和华航不会有这样的问题，他们过去的训练对旅客的处理非常友善，不会是这样的。讲真的，如果这个人不下去，他们就会叫自己的机组坐下一班，而且应该是这样，不会将人拖下去。 报道又显示，即使航空公司因为公司业务运行需要，没办法不占用营业的座位，但是在取舍上面，台湾业者似乎更加看重旅客，而不是所谓的公司业务优先。年日来，美联航股价重挫，虽然收盘的时候企稳略有回升，但可能将会面临涉及种族歧视等在内的高额法律诉讼。美联航总裁向公众致歉之后，并未表示会辞职，联航的公关噩梦还未有结束。台湾中央社的报道说，超买的时候如果没有找到足够的志愿者，航空公司有权决定谁被赶落飞机，不过这个过程通常发生在登机之前。对乘客来说，班机超买的时候，他们拥有的权利少得惊人。以上是美国之音新华的报道。
台湾人权活动人士李明哲在中国失踪案件，中国国台办批评台湾方面制造事端，将问题复杂化。而另一方面，台湾人权团体以及李明哲的太太就持续争取更多国际组织声援。据美国之音中文部大约记者周永泰在台北的报道，中国国台办的发言人安峰山日前说，针对李明哲案件，台湾的所谓别有用心的团体和人士借机攻击中国制造事端，意图干扰依法办案，说只会使到问题进一步复杂化，损害当事人利益。而同时，台湾人权团体就持续争取国际社会声援，并且将李明哲的太太李静宇发表的给台湾人民的一封信翻译成英文传送给国际媒体。这封信的内容提到，他不会令到李明哲为了获得自由而失去专业。他说，中国再强大只能够剥夺我们的生命和自由，但绝对粉碎不到我们的专业。李明哲服务的单位文山社区文化大学的校长郑秀娟说，正在透过串联国际人权组织扩大救援的声音。台湾人权促进会亦说，虽然台湾不是联合国的成员国，但已经提出了申诉。联合国人权特别报告员亦回复，并且积极了解整宗事件的发展。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蔡适应说，以李明哲的案例来看，并不构成涉及中国的危害国家安全罪名。他说，
第一个，他到中国去拜会所谓的当地的维权人士，可是当地的维权人士并没有因为李明哲的关系。
台湾民进党立委蔡适应说，第一，李明哲到中国去拜会所谓的当地维权人士，但是当地的维权人士并没有因为李明哲的关系而被捕。这个就是如果要就一个犯罪案件来看，一定会有主犯和从犯。他说李明哲充其量只是一个从犯，主犯目前为止完全没事。蔡适应又说，中国国台办目前连李明哲人在哪里都不知道，犯了什么具体罪名都不能够解释清楚。他说，台湾民众当然会对中国政府做法提出质疑。台湾总统蔡英文日前在民进党的中常会上说，将会协助家属全力营救李明哲。他相信台湾政府的责任是维护国家尊严以及国人的人身安全和权益。台湾资深的媒体人士、评论人士邱明玉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在救助政府无门的情况之下，李明哲的太太希望通过第二或第三轨道将他丈夫营救出来。
我们看到2012年呢，马政府执政时代有一个中鼎帮案，后来也是因为家属呢，他就是求助。
邱明玉话，睇到2012年马英九政府执政时期有一个中鼎帮案，亦系因为家属求助无门，于是就找上欧盟、美国嘅人权团体，希望藉由国际上嘅力量施压。中鼎帮被羁押咗55日之后，亦成功获释。邱明玉又说，目前中国方面的态度很模糊，并不是那么强硬，亦没有一个完整的讲法，看来双方都在沙盘推演当中，跟着下来的互动情况将会释放李明哲的关键。两岸政策协会的秘书长黄志胜对美国之音说，台湾方面在李明哲案上争取国际声援，强调人权问题，对于这个做法，中国政府势必不会在短期内轻易妥协。
但是长期来看，为了李明哲的人身安全，为了整个家属，
黄志胜话，长期睇，为咗李明哲嘅人身安全、家属所重视嘅人权价值，以及国际社会人权团体嘅共同发声，应该要正面看待。黄志胜又话，乐观看待李明哲案嘅发展，两岸应该会透过各种嘅管道，私下不断去接触，揾出适当时机解决有关问题。台湾前民进党主席许信良日前出席一项公开活动时私下表示，李明哲的事情政府没可能不管，不过以目前两岸关系来看，不可能公开处理。 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你现在收听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合有关中国人权方面的消息。在社交媒体上转发讽刺中共领导人的言论之后，被拘捕的一名山东省网民近日被当局以寻衅滋事罪判刑两年，律师和家人多日之后才接到法院的判决书。他的家人说会提出上诉抗争到底。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山东超远市访问网络活跃人士黄光峰的律师和家人4月12号接到超远市法院4月7号对黄光峰寻滋案的判决书。据报道，黄光峰曾经在网络聊天群转发评论毛泽东、习近平等中共领导人的言论，其中用过毛贼和杂包子等的词。去年9月被招远市公安局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拘，同时被抄家。该案今年3月经过几次开庭审理，近日不公开作出宣判。黄光峰的妻子孙文娟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对法院判决非常气愤，黄光峰在网上面的言论属于公民言论自由，并没有违法。
我表示非常的气愤，言论是自由的，应该是无罪，他们应该做的是无罪释放，马上释放黄光峰。
孙文娟说他表示非常气愤，言论是自由的，应当是无罪，这些人应该做的是无罪释放，马上释放黄光峰，但现在就判了他两年，他们这样是罪上加罪，他们做的这些事都是令到老百姓非常气愤的事。当局指控黄光峰在微信和 QQ 软件聊天群多次发表诋毁、谩骂敌视前任和现任国家领导人的言论。判决书又说，被告人黄光峰对国家领导人的诋毁必然在群众心目中造成了对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制度、对人民民主专制的负面认知，既引起人心混乱、社会动荡，性质严重，情节恶劣，严重破坏了社会秩序。黄光峰辩护人之一的李永恒律师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黄光峰的言论应当在宪法保护的言论自由范围之内，不构成犯罪。
他这个就是宪法里边的言论自由的界限问题了，界限的这个度
李永恒话：嗰度里边就系一个宪法里边言论自由嘅界限嘅问题，界限呢个度双方系有争议嘅。公诉机关认为佢嘅言论已经扰乱咗公众嘅秩序，而且达到咗恶劣嘅条件。辩护人认为佢嘅言论尚喺言论自由嘅范围之内，佢毕竟系对政治领袖同政治人物嘅评价，虽然有不妥嘅语言，但系尚在言论自由嘅范围之内。李永恒又表示，在目前政治环境之下，对上诉改判的希望是很渺茫，但是毕竟一个公民仅是因为言论就失去了两年自由，实在是太过分。黄光峰的妻子也表示一定会提出上诉，即使并没有希望，也都要明确表态，要抗争到底。
上诉呢就是表明一个态度啊，我们要跟他们抗争的一个态度，至于结果我们无法预料，因为现在这个法律太……
黄光峰的妻子孙文娟说，上诉就是表明一个态度，他们要跟这些人抗争的一个态度，对于结果他们没办法预料，因为目前这个法律太不公平了，这个上诉结果他们也是很渺茫，是不是就减刑或者是怎样呢？他们都没有去想这个结果，他们要做的就是要跟这些人抗争，表明一个态度，他们一定要上诉，不能够妥协这件事。黄光峰曾经是招远市蚕庄供销社的主任，2003年被以职务侵占罪判刑6个月，缓刑一年。黄光峰不服判决，坚持上访申诉，被多次行政拘留，2013年被劳改，理由是去到北京的联合国开发署办事处上访。黄光峰在网络上面比较活跃，网名转言，经常在微信和 QQ 聊天群里面转发言论。黄光峰2016年9月9号被刑拘，同时被抄家，被拿走三部手机、一部电脑主机以及很多上访的材料。10月15号被正式批捕，3月23和30号两次开庭审理。据报道，中国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等去年9月联合下发规定，明确网页、微博客、朋友圈、贴吧等网络平台发布的信息属于电子数据。 法院、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有权依法向有关单位和个人收集、调取电子数据，规定从10月1号起施行。规定出之后立即引起中国网民的不满，有网民认为这个举动是变相管制言论自由，而且在社交媒体讲的话都可能成为法庭上的证据。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的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三名共和党国会议员呼吁川普政府调查一间可能以类似中兴公司的方式违反对伊朗制裁的中国企业。斯里兰卡保证港口不会被军事化。藏传佛教最大的佛学院面临中国当局进一步强拆的危险。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又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10名的共和党籍议员呼吁川普政府调查一家可能以类似中兴公司的方式违反对伊朗制裁的公司。中国第二大电信设备生产商中兴公司上个月向美国当局承认违法向伊朗运送产地在美国的技术产品，并且答应支付最多是达到12亿美元的罚款。在美国商务部网站披露的档案当中，中兴公司说有一家竞争对手亦都是逃避了美国的出口管制。档案未有揭示这家公司的名称，只是用了代号 F7。 星期三，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的联邦众议员罗伯特·皮滕杰和来自阿拉巴马州的联邦众议员麦克罗杰斯等10名共和党籍的议员联名写信给商务部长威尔·白罗斯，呼吁他对这家代号 F7 的公司采取调查行动，并且将他们是公开点名。这封信说，如果政府得出结论认为发生了违法的行为，他们就强烈支持追究 F7 这间公司的责任。他们必须要公开那些违法者的身份，这样在进行公共采购或者是考虑是否可能存在关键基础设施安全威胁的时候，就可以考虑这些违法者的活动。议员在信中提到，新闻媒体报道说中兴内部的档案对 F7 的描述似乎是符合同中国政府有关联的华为公司的公开信息。华为是中国第一大电信设备生产商。斯里兰卡总理维克勒马辛哈星期三在日本东京表示，斯里兰卡将会保证该国的港口不会开展军事的活动。中国目前正在加大对斯里兰卡道路和港口的投资。维克勒马辛哈在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举行会谈之后对记者说，斯里兰卡希望再次成为印度洋地区的枢纽。他说他们要保证自己发展他们所有的港口，所有的这些港口都将被是用于商业的活动、透明的活动，不会被任何人利用他们都从事军事活动。中国自从斯里兰卡2009年结束内战之后，就对这个印度洋岛国的基础设施投资了几亿美元，而西方国家就因为斯里兰卡的人权记录不好，所以对该国的建设就不愿意投资。外界认为中国对斯里兰卡运输设施的投资是为了完善中国从印度洋通往中东和欧洲的海上通路，这个令到美国和印度等国是感到不安，因为世界很多的国家和中国以及日本进行的贸易都要经过斯里兰卡附近的海域。藏传佛教最大的佛学院面临着进一步强拆的危险。致力于维护西藏人权的团体自由西藏运动在星期三说，大约有700人已经是抵达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色达县的拉荣五明佛学院，看来是准备拆卸更多的房舍，驱赶更多的僧尼。在一个月之前，中国当局宣布要在四月底之前拆除这个佛学院的3225间的房舍。自由西藏运动发布的新闻稿说，这个佛学院的僧尼对自己在佛学院的未来是感到担忧。五明佛学院是藏传佛教在世界上最大的佛学院，无论在宗教还是文化方面，在西藏人的心中都是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鼎盛的时期，这里的僧尼和居士是超过1000人，僧尼居住的一片片红色的小木屋是漫山遍野，连绵几公里。德国当局星期四表示，调查人员未有发现一名同多蒙特足球队乘坐的巴士的爆炸案有关的被拘的男子参与了这次的攻击，但是控方的声明说，他们仍然在争取对这个名叫做阿卜杜拉比塞特的男子的逮捕令，指控他是伊斯兰国组织的成员。 控方话，佢哋相信呢名伊拉克人喺2015年进入土耳其，并且喺去年初进入德国之前，指示佢手下嘅10名激进分子喺伊拉克从事绑架、走私、敲诈勒索同埋谋杀活动。星期二发生的系列炸弹袭击，炸到多蒙特球队的巴士、球员巴特拉和一名的警察受伤。原定当晚多蒙特队和摩纳哥队的比赛推迟到星期三，摩纳哥队在星期三的比赛当中以3-2战胜多蒙特队。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听完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0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两个著名的华尔街铜牛作者指责最近竖立在铜牛对面的无畏女孩的雕像侵犯了他的版权。我们亦会报道华盛顿邮报的报道，说联邦调查局在去年获得法庭的秘密许可令，监视川普总统在竞选期间的一名顾问。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四川泸州市委就卢县太服中学生命案发出的定案通报。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四川泸州市委市政府4月7号就卢县太服中学生命案发出的定案通报，不单止没有平息到外界质疑，反而招惹更多批评和求真相的呼声。而泸州市民主党派文革的委员刘永贵随后提出挑战官方结论的个人现场调查之后的一些论据，引发了外界关注。不过刘永贵星期三说，他目前已经对太服命案并无疑虑。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中国酒城论坛网站4月9号刊发一篇署名为刘永贵的文章，题为《四川泸县太服事件的突破口，泸州刘永贵质疑堕楼死》。市民为泸州文革政宣工委会副主任、拥有医学学士的刘永贵4月3号同多人赶往太服镇太服中学初二学生赵音离奇死亡的事发现场调查后所写。刘永贵披露，他来到太服镇，见到满街的黑衣特警、军警到处都在盘查，在太服中学门前警民冲突已经发生多次，他趁混乱无人戒备时来到发现赵音遗体的地点。刘永贵表示，经询问寻找和附近居民以及事发当日在场的人进行指认和介绍，他发现在距离警方公布的赵音陈尸位置后方5米左右一个卷帘门附近有多处血迹，其中一处有12公分被明显清洗过，但是仍然可见暗红色，而且有居民证实看见有人清洗。刘永贵比较警方图片和他拍下的有血迹地点的图片，质疑有血迹的地方是赵音死亡的第一现场，与警方公布的横尸的第二现场有差距，尸体已经有挪移，目的是为了好似高处跌落嚟，与赵音5楼505室宿舍窗户靠近对应。刘永贵仲质疑，将赵音尸体挪到树下，而高处跌落嚟嘅人体竟然冇跌断一根树枝，或者系碰到一啲树叶。刘永贵的文章在社交媒体上引发广泛反应，但是亦为他带来巨大压力甚至威吓。4月10号网上传出一个刘永贵手机短信截频，是文革泸州市委主委刘毓晴写给刘永贵的，口气颇具威胁性。刘永贵星期三向美国之音证实了短信的真实性，短信称泸县太服镇赵音死亡事件，泸州市公安局已经调查清楚，中共泸州市委、泸州市人民政府已经有明确结论公诸于众。我们文革作为参政员，要与中共同心、同向、同行，多做化解矛盾、维护稳定、促进发展的工作。你作为泸州文革党员， 以为我们文革增光添彩，而绝对不能够抹黑你所在支部主委以及文革泸州市委驻会副主委等领导多次对你耐心劝导，真诚帮助，但是你阳奉阴违，置若罔闻，依然我行我素，越走越远。在此我代表文革泸州市委严正警告你，希望你遵守法纪，悬崖勒马，不传谣，不信谣，更不能够造谣，请立即停止在网上发布言论。你有乜嘢疑问，可以通过正常渠道向中共有关部门反映。如果你唔听组织再三劝告，一意孤行，触犯法律，后果严重，悔之晚矣。随后，现年70岁嘅刘永贵4月11日喺网上发出外界所称嘅绝不信，表示曾经关注文革年代全国闻名嘅泸州武斗嘅佢。1967年20岁时拍下1000多张文革中血雨腥风嘅泸州城，而今因为劳怨太服事件需要紧急呼吁。如果泸州食言，如果我被控制或者逮捕，太服事件就真的发展到了极致。我以70岁垂老之躯请求全国各地网友和媒体记者届时援助。不过随后情况出现逆转，刘永贵12号在朋友圈发布消息称，文革泸州市委领导4月11日下午邀请泸州市公安局办案民警在民主党派大楼会议室解答了他对太服事件的疑虑。泸州警方拍摄的现场最早照片在卷帘门处无血，令他的黄牌证据破灭。通过从多方面多角度释疑，他对泸州警方关于太服事件的通报已经无疑虑。刘永贵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表示，他提出的太服事件真相的突破口无法抗过警方给他看的刑侦证据。他说
他们有很多最先拍摄的那个照片，我去提出了第一现场那个尸体。
刘永贵说警方有很多最先拍摄的照片，他提出的第一现场的尸体和血迹都没有，他提出的太服事件的突破口亦不存在。警方说血迹是后来出现，那个是不是人血都成问题，或者是猪血、鹅血、鸡血，反正它是后来出现，就跟赵鑫原始第一现场应该是关系不大，就是说这个是问题。当时他这个现场的人跟他介绍，他们本身也没有搞清楚有些问题。刘永贵说他是第三日去现场的，现场照片是4月1日早上8点多拍，有显示时间。刘永贵说警方也没有直接施予他什么压力，譬如说那个军警1-2千站在那里本身就能够形成压力。看看他单位那个现场都是泸州警方的负责人局长刑侦大队长，他们确实没有给他压力，好讲理都是讲在那个情况下讲他们那个刑侦的那些情况。刘永贵表示，从他在网上提出质疑的几日里面，他确实受到很大压力。
应该还是有压力吧，也不是非常危险。
刘永贵说应该是有压力，但是讲不上是威胁，可以理解威胁，但是他一直在强调他可以有些质疑的权利，叫他不要在网上发言，就是不应该侵犯他的言论自由。刘永贵4月9号在泸州酒城论坛发表的原帖和很多网民随后在微博等社交媒体上的转发很快遭到删除。另外泸州政府调动的大批警力几日前已经撤离，太服镇表面上趋于平静，赵鑫遗体星期日已经被火化。有消息称他的父母各得到15万元的补偿，总计30万，不过目前无法独立证实这个情况，因为外界仍然无法联系上赵鑫的母亲尤小红和父亲赵庭安，而一位非常接近赵家的人亦表示不知情。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可燕从香港发来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
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华盛顿邮报的报道说，联邦调查局在去年获得法庭的秘密许可令监视卡特贝吉的通讯。贝吉当时还是总统候选人川普的外交政策顾问。据美国之音记者加洛在白宫的报道，引述华盛顿邮报引述没有透露姓名的美国执法和其他部门官员的消息说，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得以依据外国情报监视法案的流程，从一名法官那里获得监听许可令。执法当局令到法官相信有相当的理由认为佩吉是外国亦即是俄罗斯的代理人。在上个月，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承认该局展开了对川普竞选团队成员是否勾结俄罗斯去影响2016年总统大选的调查。美国情报官员相信莫斯科干涉了美国选举，企图令到选情倒向川普那边。据报道，有几名川普助理是调查对象，当中包括佩吉。 其他人包括前川普竞选阵营的负责人保罗·马纳福特、前川普国家安全顾问麦克尔·弗林和长期深受川普信任的罗杰斯通。贝格在2016年3月被聘用为川普竞选团队的外交政策顾问，他当时赞扬过俄罗斯总统普京，并且批评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佩吉否认做过任何的错事，而白宫官员最近几个月就企图淡化佩吉在竞选班主当中发挥的作用。佩吉在被华盛顿邮报的一份声明当中说，这个证实了他关于政府出于政治动机无理监视的所有怀疑。佩吉还将他的情况比作当年联邦调查局监视和骚扰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投资银行家出身的佩吉还未有受到任何的犯罪指控。不过华盛顿邮报说，执法官员要想获得外国情报监视法案的许可令，必须要递交长篇幅的宣示书，列出调查人员认为佩吉是俄罗斯政府代理人，并且在知情的情况之下代表莫斯科秘密从事情报活动的依据。据报道说，许可令申请还特别提到佩吉在2013年在纽约市同一名俄罗斯情报人员接触，以及之前没有透露他和俄罗斯活动人员的接触。上个月的新闻报道说，佩吉在参加2016年共和党全国党代表大会期间和俄罗斯驻美大使会面。据报道又说，最初的许可令有效期90日，后来被外国情报监视法案法院延长了不止一次。报道又说，在2016年涉及俄罗斯调查期间，佩吉是唯一一个依据有关许可令而受到直接通讯监视的美官。俄罗斯否认干预2016年的大选，川普政府官员就坚持说，所谓他们勾结莫斯科的任何讲法都是不实之词，而且是出于政治动机。不过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和美国国会另行展开的调查仍然不断成为新闻话题，并且为川普新政府蒙上阴影。在星期三，川普总统在接受美国福克斯商业频道采访时，被问到他是否会考虑请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辞职，川普就说他对科米有信心，现在姑且看看发生什么事。川普又强调，现在有很多人都希望加入本届的新政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加洛在白宫的报道。现在收听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纽约市著名的华尔街铜牛的作者指责最近耸立在铜牛对面的无畏女孩塑像侵犯了他的版权和商标权。他和他的代表律师举行了记者会，要求撤除这个无畏女孩的塑像，赔偿铜牛作者的损失，并且警告不排除诉诸法律。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方冰和张真是纽约市的报道。
华尔街铜牛的作者意大利艺术家阿图罗莫迪卡星期三出席记者会，他十分痛苦地表示，27年前自己掏腰包$25,000创作的华尔街铜牛，最近因为一尊竖立在铜牛对面的无畏女孩像而变成一个负面的象征。他说，原本通过铜牛要转递的信息是世界自由、和平、力量和爱。华尔街铜牛创作于1987年纽约股市崩溃之时，今年3月7号艺术家威斯巴尔的无畏女孩塑像被耸立在华尔街铜牛的对面，穿着短裙的女童昂起了头，手插着腰，十分藐视地怒视着铜牛。华尔街铜牛作者的律师诺曼·西格尔说，将无畏女孩置于华尔街铜牛对面破坏了华尔街铜牛的完整性，改变了华尔街铜牛的含义，它不再具有积极和乐观的意义，而是变成了负面力量和一种威胁的象征。他又说，纽约市长白思豪曾经称赞无畏女孩是直面恐惧、直面权力，发现自己的力量去做正确的事，这些就是不可避免地将华尔街铜牛当作了恐惧、权力和做正确事的阻力的来源。显然这个女孩铜像的树立已经败坏了并且改变了华尔街铜牛。他指责无畏女孩塑像被置于铜牛对面的做法已经违反了铜牛作者的版权和商标法，亦都违反了1990年美国的视觉艺术家权利法案。该个法案确认了视觉艺术家免于任何被有意歪曲、肢解或者修改的权利。西格尔要求将无畏女孩塑像移开，他又强调这些并不是要禁止他，性别平等是非常重要的议题，他们没有人反对，那里的问题是版权商标 仍然必须提出的，因此可以将它放到其他的地方。同时他又提出华尔街铜牛作者受到的损失必须赔偿，他呼吁市长白思豪发挥作用，但他又说如果协调不成，不排除诉诸法律。在维护人权范围之内，一方以声张女权和性别平等为由，另外一方面以保护版权商标权抗衡，这场争端将会如何发展，最终是否会走向对簿公堂，或者会成为法治世界解决纷争的另外一个有趣的案例。以上是美国之音方冰纽约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今日 Larry 同李华一起去听讲座，在上堂之前呢就倾起了彼此之间的兴趣。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分别就是 glued to one's seat 以及 at the end of one's rope。
Larry， 老师上次给我们的作业你做了没有？等题怎么做啊？
Number five I didn't do that one either。
第五题你都不懂啊，咁点样交功课啊？
Hey, we can ask Amy. She probably knows how to do this problem.
Amy， 你点知道佢肯定识做啊？或者佢都同我哋一样唔识啦。
But she's always glued to her seat during the lectures. I'm sure she gets good grades because she pays so much attention.
你话佢每次都喺讲座上黐住张凳，有人恶作剧咩？
No, not literally glued to her seat.To be glued to one's seat means to be so interested and involved with something that one doesn't move at all.
Oh, 我明了，你意思是说 Amy's always glued to her seat. 她上课听得好专心，动都不动，所以学得不错。那我们真的要去问下她了。
That's right. That's exactly what I was trying to say, Li Hua.
那我可不可以说，如果我看到白马王子， I will be glued to my seat.我一定会深深被他吸引，动都不懂动的。
You really dream about meeting Prince Charming all day long, don't you? Usually, the term to be glued to one's seat is only used to describe an activity. For example, you can be glued to your seat when you're playing your favorite video game or watching a suspenseful movie, etc.
是吗？所以这句话通常是用来在形容某件事的热情。譬如说 Larry is always glued to his seat when he reads children's books. 这样做句对不对？
Yeah, that's right. Except, did you really have to mention children's books? I just like them because my mom used to read them to me all the time.
当然要提到你有几咁钟意儿童故事书啦。这个是我能够想到的 Larry 唯一的嗜好。如果不是，你讲来听下，你自己还有没有更钟意的事呢？
Okay.Let me think. There's got to be something that better represents my intellectual interests.
想不出了吧，你还是放弃了。
Fine. I guess I'm at the end of my rope.
什么？你说 I'm at the end of the rope. 这是什么意思啊？为什么连条绳都出来了？你不要看不开啊。
To be at the end of your rope means to be out of options. It means you're stuck in a bad situation.
原来你是指无路可退的意思。你看，我比你自己更了解你。儿童故事书是你最喜欢，还是认了它了。
Okay, quit laughing. It's just a little hobby of mine that I read children's books. I doubt your interests are any better. Let me think. You like to dance. You like to go shopping. You like to...
不用想了。不过无论你怎么想，一定想不到一个比看儿童故事书更奇怪的兴趣。You're at the end of your rope, Larry.
You're right. I'm at the end of my rope. But once again, reading children's books is just a good memory I have from childhood.
咦，奇了，为什么课室好像这么静的？
Class already started? Hey, what about that question on the homework? We have to turn it in today.
什么？开始了上堂了，那我们的功课怎么算啊？
I guess we're at the end of our ropes.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的两个常用美国英语，第一个就是 glued to one seat， 是指一个人非常专注于某一件事情，而另一个就是 at the end of one's rope， 意思就是指走投无路，没有其他选择。好了，今日的节目时间就到，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九点至十点钟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千赫40米，在十点到十一点钟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互联网网址是 www.voagd.com。Twitter 推特网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它的串法是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陆军将军约瑟夫·沃特尔3月9日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作证时说，他对伊朗破坏中东地区稳定的举动感到担心。美国中央司令部负责的安全范围从东北非到波斯湾，再延伸到中亚以及南亚。沃特尔将军说，他认为伊朗被世界这个地区的稳定带来最严峻的长期威胁，伊朗试图成为区域霸权，成为这个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国家。伊朗政府的举动以及支持那些试图破坏区域稳定的组织，一直对中东地区构成干扰，并且毫无益处。沃特尔将军说，伊朗在这个地区有一席之地，他们已经存在很久，没人企图赶走伊朗，但是美国关注的是伊朗经常出现的破坏区域稳定行为。沃特尔将军指出，伊朗的做法会给全球政治稳定以及经济繁荣带来风险。他说，这些做法包括伊朗为谋杀成性的叙利亚阿萨德政权提供重要的军事和金融援助，伊朗想要利用什叶派人口中心来扩大其有害的影响力，而这个不只是对叙利亚，还包括对横跨这个区域的阿拉伯国家。伊朗还支持也门的胡塞武装组织。此外，沃特尔将军还说，伊朗通过其在伊拉克安全部队内的长期存在，正设法颠覆伊拉克政府。为了对伊朗破坏稳定的行为作出反应，美国正在与区域伙伴协力合作，通过各种方式抵制伊朗的破坏行动。沃特尔将军说，美国必须揭露伊朗领导人的所作所为，没有其他的国家好像伊朗这样的行事，伊朗必须为其不专业、不安全和不正常的行动承担责任。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亚洲三号卫星收睇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没有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纠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好啦，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结束了星期四晚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听晚星期五继续两个钟头的节目，欢迎你到时继续收听。我是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听晚再会。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